若针记者首先问谢国忠是什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谢国忠说这个是前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开始的。一个国家是发展起来，它的货币就会经受起升值的压力，大家想要是更多你的钱，因为他们认为你的货币是正在升值，如果你是不想让它升值，你就会印更多的货币。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希望中国的出口产品继续保持廉价。1980年代台湾就是这样，当时台湾的房地产市场达到顶峰，正确的做法是让货币升值。如果你不是这样做，而且继续印钞票，大家就会有更多钱，他们会将钱是投入房地产市场。同时中国地方政府的赚钱方式是向开发商卖地，这个约占地方政府收入的50%，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每个节目记者问中国是怎样应对上一次房地产泡沫的呢？谢国忠说上一次经济的重大下行是在2008年美国经济崩溃之后，政府是发狂地样是注资让房地产业行业是复苏，温家宝迫使银行放贷越来越多，他基本上是用债务是为经济强行是喂食。后来开发商的想法就是你让我倒下我就让你倒下，他们认为政府不会让他们倒下，因为这个意味着经济会崩溃，因此每次经济低迷的时候，他们都将他们视为购买更多土地的机会。即使大流行病爆发之后，2021年的市场仍然创下新高。美国之音记者说，据报道在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在经济放缓的同时压抑了需求，而政府对开发商获得银行贷款的更严格要求暴露了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贪心的开发商在没有是先完成项目的情况下不断借钱购买更多土地，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是什么引发了这场危机呢？谢国忠说政府开始打击影子银行，这个确实是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在影子银行的体系当中，房地产开发商会在离岸债券市场向海外人士出售债券，他们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购买土地，但他们没办法偿还那些在香港购买房地产开发商债券的海外人士。当银行监管机构开始打击影子银行的时候，大量资金撤出了。美国之音记者说，所以离岸债券市场是不是出现过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的早期迹象呢？谢国忠说有钱人基本上都已经是接受被割了，开发商基本上告诉你他们是必须要延长最后期限，等他有钱他就可以付钱，当他没钱的时候就算你倒霉。这些买家主要是私人银行的客户，他们很富有，购买高风险债券基金，但是权益在中国不受保护，他们不知道欠他们多少钱，但是应该是有几千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问这次政府为什么不救助开发商呢？谢国忠说自从2022年恒大停止偿还债务以来，开发商一直陷入困境，他们一直在等待政府给他们钱，而市场就预期政府会妥协，但政府没有给钱他们。为什么呢？当银行知道风险太高的时候就不会放贷，如果将泡沫带回来，那明日你就会为自己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本届政府没有政治对手，他想永远是持续下去，所以他在想为什么要为自己带来问题呢？让泡沫更大之后再威胁自己呢？这个是很多分析师不理解的地方。政治情况已经改变了，习近平是中国一切问题的主人，这个是他的算计。据评级机构说，在中国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欠债39万亿元人民币，他认为这个是低估了，他会预期更多。基本上无论到期的债务是什么，他们都没有钱偿还。美国之音记者问，那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大问题呢？谢国忠说政府第一要务是要告诉开发商知道，你们必须完成建设，银行会借给你们营运资金来到完成项目，但这笔钱不能够用于其他任何用途，所以基本上这些开发商已经破产，但他们仍然在这里工作，为此花费了几千亿人民币，他们所做的就是保护那些已经预付新屋费用的人。在中国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房屋还未起好他们就先付费。政府亦都喺度努力保护购买高收益理财产品嘅小储户，呢啲理财产品系开发商通过银行系发行嘅，利率系7厘或者8厘，高于单纯银行存款嘅3厘利率。呢啲储户当中好多人系并不富有，政府仲系小幅降低咗买家嘅利率。好多城市都取消咗限购，允许系非该城市户籍嘅人系买屋。 每日之音记者问，这些措施会不会拯救这个行业，并且防止问题蔓延到其他经济的领域呢？谢国忠说，他们是不能够改变潮流，因为他们涉及的钱是太多，而且大流行病过后，投机的欲望大幅下降。相反，民众提前是偿还债务，因为他们认为房价不会上涨。新冠疫情影响很大，之前大家为了致富而兴奋，后来疫情来袭，你真切了解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应该是为和家人在一起的过日子而感到幸福。咁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这个将会是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呢？谢国忠说，经济下行是会发生的，国际媒体试图描绘这个就是中国末日，但是经济衰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顺带一提，中国的经济并没有萎缩，仍然在增长，而且增长了 5%。 还有哪个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呢？经济下行的发生是有原因的，你在繁荣时期伸张过度需要调整，繁荣时期的不良活动是需要被清除。美国之音记者问，这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坏消息吗？与西方国家每年征收财产税或者零售税相比，中国地方政府的税种是很少的。谢国忠说，他们必须要寻找其他收入的来源。美国之音记者问，购买超过自己需求的房产的习惯是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呢？谢国忠说，中国人更加喜欢房地产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他认为股票只是一张纸，他们更加喜欢房地产，因为这个是他们可以摸得到的东西。中国股市总市值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但是在2021年的顶峰，住宅物业的价值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6倍，去年是17万亿美元。平均来讲，上海等城市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拥有2处房产，一处用于居住，一处是用于投资。城市地区中国人的人均的住屋的面积是约为30平方米，处于美国水平，远远高过日本。但如果你建造得越来越多的房产，最终市场将会不堪重负，供应将会过多。美国之音记者问，中国的房地产业将会何去何从呢？谢国忠说，房地产将会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正如习近平所说，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需要10年时间才能够理顺。几年前他们有7万亿平方米在建面积，过去2年下降了 10%， 因此仍然有6.3万亿平方米。据一份中共官媒报纸报道，习近平在4月份的讲话当中表示，政府不能提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很多人是会赔钱，政府只是想确保小人物不会赔钱。美国之音记者问，最终中国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呢？谢国忠说，很多的富有的人在这发牢骚，这个因为他们是通过房地产而不是生产性的经济活动赚钱，所以很多富有的人并不是真正有生产贡献的人。但我们有新一代的创业者，即是年轻的工程师，他们正在做伟大的事情，例如制造火箭发射器、电动汽车、雷达技术等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国民生产总值营收增长率，亦都不是顶级金融人士的感受，他们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竞争力是怎样，你正在创建什么的公司，和你正在创建什么的技术。中国人勤劳亦都很聪明，但很多人都沉迷于投机。20年前大家问他中国怎样是会崩溃，他说，如果中国官员全部都腐败，中国老百姓全部都变成投机者，这个就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访问经济学专家谢国忠的报道。